初级班呢，就是以主要是以基础为主啊。所以说很多呢，总是感觉这个初级班嘛哈、啊，就是基础知识啊，我很多我的都已经掌握到了啊，就没必要再去学初级班。其实呢，就是好多的同学呢，就是上过几个班以后呢，才感觉到这个基础知识的啊也是不扎实啊，应用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基础知识不够用了。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在平时的时候呢，就是自己的水平呢没有提高上来，哎，总是感觉到呢，就是说哎，这我学的这一些已经蛮够用了啊，没必要再去学那些啊这个干支关系了。其实呢，这个问题根本不是这样的，万丈高楼平地起嘛啊，没有扎实的基础啊，在以后的段课无论是高级还是初级啊，都是感觉到呢，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啊，书到用时方恨少了。基础的知识你没有掌握到啊，有些很多的东西呢，特别是一些很细节的东西呢，你就运用不起来，你就断不出很详细的这个细节的东西来啊。只是说是我们都知道这个金口诀呢，啊，以这个入室格局啊，三动五动这一些呢，就可是很简单的能粗略的去断这个事情的这个。这个来意啊，还有吉凶，这些呢，就是说是在以后的这个讲课过程当中呢，就是把我们把这个基础的这一部分啊，给大家讲透讲细啊。因为我的这个金口诀呢，和这个其他的金口诀呢有所不同啊，我注重的呢不是以口诀为主啊，我注重的主要是以五行的生克为主。这一块呢，就是什么呢，你无论是学其他的哪一门的这个预测术啊，都离不开五行啊。就是说是你不论从哪一行，你不如是学这个奇门的啊，学这个六壬的，还是学八字的，你只要会五行的这些基础知识啊，你很快呢就能融进我们这个金口诀的学习当中来。就是很多的就是一些朋友呢，一些益友啊，看我的这些课例啊，他感觉到呢，就是很多东西不好理解啊，不知道这个段语从哪下来的啊，就是对用一些口诀，对用一些这个啊五动三动，你找不到这个段语的这个啊所在啊，它是从哪来的。就是在以后的学习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是慢慢的就引导大家啊，进入一个简单的思维模式啊，简单的段课方法，没有这么深奥。看段语呢，不要看段语很多啊，就是在高级班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多的同学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金口诀呢，这整个课的这个信息量它是有限的啊，但是呢，它段的这个事情呢，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虽然是同样的信息啊，断出来的这个断语啊，和他的这些问题啊，它是不一样，虽然是同一个信息啊，这就感觉到很神奇啊。不是说简单的就是三句五句啊，最多断个十来句啊，就说是金口诀就算是结束了。其实呢根本不是这样啊，就是说金口诀呢，它是一个模拟性的啊，它可以模拟的任何万物。所以呢，就是说它的这个特点呢，就是简短快啊，快准狠。但是说是在今天，虽然是大家呢，到时候都是学过金口诀的啊，很多呢水平也不错了啊。但是初级班呢，还是要把这个初级的一些基础的东西呢，还是要有必要啊。就是说毕竟呢，有一些同学呢，还是。对金口诀呢还是不太认识的啊，但是我们要照顾的这一部分学员啊，无论说是我已经学很长时间了，你再讲一些太基础的东西也没有必要。但是呢，我们就是初级班的就要按初级班的规矩来啊，该讲的东西还是要告诉大家。金口诀呢，就是它是属于呢一个高级的预测学啊，虽然是。短短的只有几个干支啊，加起来的话它有六个数字啊，三个天干三个地支啊，很简单，入门是很容易的啊，但是真正学起来以后才感觉到是最难的啊。这是在高级班的时候呢，是很多同学就发现这个问题了。 在普通的篆刻方法当中呢，大多呢都是以这个用神为主啊，其他的一些在一些教材啊什么或者其他的这个老师的运用当中呢，大多是以二神为主啊。但是我们的金口诀呢，就是以四位为主，任何一位都是在不停的相呼转换这个信息啊。所以呢，那一块呢，就是是最有趣儿，也是最难的一部分啊。就是四位呢都是活的啊，不论不是只有你这个用神来去专门来去断某一种信息啊，整个课题呢只是围绕一个用神来转啊，最多呢就用的二神。是的，不错，这个金口诀的这个全部信息呢70%左右啊都在二神之间。但是呢，这并不是讲人员与地分啊，它只是起到一个好看的作用啊，并不是这样的啊，只是说他们四位呢，他的岗位不同，他的位置不同，代表的信息不同。这个用神呢，只是一个领导啊，就像一个主帅一样，他只是起到一个主导的作用啊。这一部分这部分内容呢，就是在以后的这个讲课当中呢慢慢给大家讲清用神是干什么的啊，其他的是干什么的啊，用神代表什么，他在课内起什么样的作用，这并不是呢就是一句话能讲得通的啊。如果把这四位的关系你搞不懂，那在以后的段课当中呢，你还是能段三句五句啊，你不会深入下去。所以说呢，很多的人呢在学习金口诀的过程当中呢，很多人学到中间呢就基本就放弃了，因为他感觉到已经再往前走已经很难了啊，入门是很容易了，再往前走啊，已经感觉到有难度了。这就是为什么呢？这就是没有把金口诀用活，哎，只是在那几句上下功夫啊。你能断几句，你能走几步？所以呢，就是这个金口诀呢，在这个古本也当中也罢啊，在这个秘传的这个这一部分也罢，就是把金口诀的四位全部运用起来，全部用活。啊，并不是简单的讲，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金口诀呢，和这个普通的断法啊，也是不同的。啊，还有一个没进来。咱们还是这个要讲的问题啊实在是太多，虽然是基础的东西，但是最应该讲的东西都是在基础当中啊。你比如在这个上一期刚完成的这个高级班当中啊，大多呢是以这个实践啊篆刻和一些篆刻的技巧一些技法啊这个为主啊。就是说是跟下来以后呢，有几期跟我跟下学下来以后呢，有一些学员呢掌握了我这一套方法啊，感觉到这才是虽然是说是进入啊，就是入门很简单，但是最后呢感觉到实在是有难度，但是呢还实在想攻克那一部分内容啊。金口诀呢，它是属于高层预测学，主要是以五行干支啊这样的变化啊生克为主。它不像这个六爻或者这一类的八卦预测术，它的信息呢都是参照这个卦位。我们的这个呢就像这个计算公式一样，在不停的变化啊，千变万化。所以呢它这一个就说是这种预测学呢，它是最高级的预测学啊，不是说是有的你像这个这必须得套进哪一个八卦啊，这样呢它的信息呢就是总是有限的啊。我们这个是变化啊，每一个时辰都可以起多少克啊，这个都是说用这个计算看出来这一个时辰可以起出多少克来啊。在学习金口诀当然呢，就说是在不了解金口诀当中呢，我们还有必要讲一下啊。金口诀呢它是属于俗名呢还叫称什么呢，叫六壬神克金口诀啊，也叫孙膑预测学啊，就是说是孙膑创的这一套啊。你说你这个孙膑这个金口诀的祖师爷是谁啊，我们都讲不出来的话。 那就有些让人笑话啊，就是说你金口诀是谁开创的，我就不知道啊，我只是会用，那也还是不到位啊。金口诀呢，它有很多的这个别称，还叫大金口啊、袖中金，还有呢称这个拴马桩啊，就说是我们这个断课有多快呢？就是在眼前呢有骑马的人走过啊，三句话啊，讲上三句话，他就得从马上下来，赶紧问怎么回事。金口诀呢，它是集太医、奇门、六壬三十精华于一身啊，就是说是它是集了三十精华。其实在这个高级班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金口诀呢借用了很多其他门类的啊术数当中的一些精华的内容啊，但是呢它没有直接告诉给你啊，就是在这个后边的这个十二贵神、十二将神格局当中呢，很多的东西呢，就给他我们在上一节课的时候都给揭秘了啊。这句话是从哪来的啊？它的根源在哪啊？你要如果不讲明白它的从哪来啊，它根源是什么啊？你只是简单的通过这个字面去理解啊，你不知道它的含义在哪啊，所以很晦涩难懂啊。所以古人的东西嘛，就是。讲给你，给你一本书啊，但是他很多的都是啊，不就是这个金口诀，不就是这个我们常看的这本古本吗？其实呢，就说是根本不是这样啊，就是这一本书呢，就是里边呢有50%的一些知识量啊，就是很简单的这一部分，真正的东西呢，它不可能就这样简单的流传给来啊。不论是金口诀，其实其他的门类里边，其他的术数也是这样，也不可能通过书面啊，你去学到多么高深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啊，一字值千金啊，就是告诉你这么一句话啊，你就可能受用一生。但是有些精华的东西呢，给你写到书里面去了，但是呢，你发现不了，你不知道它怎么用啊，只有给你讲明白以后啊，原来是这样的啊，就如此的简单。所以说呢，就是真传一句话啊，就是说你讲太多的东西啊，我就告诉给你一句最实用的啊，这就是最大的收获啊。很多人哎，我是个学习，你这个学习以后呢，没感觉到学到什么东西啊，其实呢，他就是在不知觉当中呢，他就已经是运用的那些东西了。但是呢，有些人呢，他就是感觉到哎，我学完以后，我就像这个学了这个。啊，高级的这个武术一样啊，马上就是天下无敌啊，那是痴人说梦，那是不可能的啊，是学习嘛啊，还得先学，再温习啊，还得再实践，这是有个过程的啊。我总是跟他们讲，这个学习啊，它不是手艺，我们这样是运用智慧的东西啊，不是学编框啊，教给你这个程序，你会编就编到成型就可以了啊。但是那还是要需要一个这个熟练过程了啊。我们这个呢，就是说是学习呢，必须要靠一个灵活啊，还有一个思路啊。在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呢，大家就可能就慢慢就会知道了啊，什么是思路了。不是说是简单的用啊，就这样活。其实那个活的思路啊，并不是教出来的啊。金口诀的这个就是说它最明显的口诀，我们都知道啊，学会金口诀，来人不用说啊。这个来人不用说是怎么不用说的啊？是现在的像这种以后我们特别是这个起课啊，怎么起课的啊？很多人呢都是说是报数啊、属相啊，其实呢就说是。问题根本不是这样的啊，不用说，不用说，这个为什么是不用说的啊？这个道理在哪儿啊？这个呢，在以后的那个起课方法以后呢，我们在后面再去讲这一部分啊。今天呢，先就是大致的先了解一下金口诀啊。金口诀呢，覆盖的内容很广。它能触及到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啊，内容呢就是啊无所不包啊无所不断。内容呢有这个入室格节、贵神降神部分、合用神煞、应其合德啊、刺客法、推行年法、十二降神法啊、降神格局这一部分啊、四位杂断歌 啊，还有这个64课，这个64课呢，这个是纯属多余的啊，大家这个可以啊，不用去下这些时间。本身金口诀它就是一个活变的这么一个预测方法啊，你再去啊模仿这个八卦的64卦，其实意义不大啊。这一部分呢，就是可以简单的去参考一下啊，不是重点部分这一块。还有这个云霄赋、三才赋、光明经、射夫歌啊、游都鲁都啊、战捕逃亡、战临敌、交战、论盗贼、论盗贼数目啊，还有天时地利，无所不包。就是这一些内容呢，就是看后边的这一部分呢，就是啊，就是可以看出呢，金口诀呢它是出于兵法啊，但是孙膑呢，就是都知道他是啊一个兵法家。是不是我们这个简单的，就是说是我们目前使用的简单的这么一种这个课式的金口诀，是不是它的本来面目就这样？其实呢，根本不是这样的啊，就是金口诀呢，并不比其他的预测术呢，差多少。它的课式的其实并不是这么单纯的这么一个简单课式，最起码的呢，就是说是金口诀呢，它有4个课式。叫来成就去，这来成就去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市面上流行的呢，就是啊，通过这个格局里边呢啊，我这个格局给大家发一下，看一下啊，这是金口诀当中呢，就是啊最主要的几个口诀：学课先须四发明，来成就去更相因。来发便与方上密啊，越讲从来认真取啊，就发啊赐予座上去，飞腾次第便来人啊，乘法天官相聚会，归家次第取将行，去法便与干合为阴阳辟敌细思寻。就是说你看，这是金口诀的他这几句文字格局。行你先上客厅去吧。你是看我们现在用的这些，这个四法哪一个是四法啊？有没有四法啊？就是市面上现在流传的这种四法，根本不是它的原貌啊。还有这个乘法、归家法、飞腾法这些呢，很多呢可能呢，就说是只是从字面上去认识啊。什么是飞腾法？什么是归家法？这个是根本就是说，你从这个古本上你只能是看到这些文字啊，就是在秘传的这一部分当中呢，这个四课法呢，就说是啊很平常使用的，就是我们在起课的那个时候呢，必须这四课先起出来，并不是像我们现在用的这一个呢，就是四课法当中的一个。后面呢还有这个天盘贵法、地盘贵法啊。天盘贵法里边呢，天盘贵神法里边呢，它有这个初传、中传和末传这一部分啊，就是很多的呢，就是说是这一部分内容呢，就说是啊已经失传了啊，其实呢根本不是这样啊。在上一次的前一段时间吧，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有一个朋友呢，就同学的朋友啊，就是犯了一点这个吵打架啊，就是预测。用我们普通的这个方法起诉以后呢，就是还是感觉到怕有这个啊刑狱问题啊，就用的这个天盘贵神法啊，连起三个课，就是初传、中传、末传啊，就是验证了一下这我们断课的这个是不是啊准确。就是说这一部分呢，并不是不存在，只是说呢在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这是属于秘传的这部分，特别还有一个将行归家法。将行归家呢，就是这一个啊，就是文字部分，在这个古本当中的文字部分都是不正确的啊，把名字都给写错，故意写错的，这就是啊，让你去怎么去理解，让你怎么去啊这个学习使用，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说是这四课当中呢，我们简单的用了这么其中的一课啊，几乎呢就是能断万事万物，而且呢准确率很高， 啊，它体现的就是一个是快，一个是准，一个是狠，这就是金口诀的特点。现在的很多的外面呢，特别一些这个啊金口诀的交流群当中呢，对金口诀呢就是啊一个是丑化，也有的是美化啊，是呢也不去啊这个关注这一些东西了啊，个人愿意怎么讲怎么讲，那、啊、自己我们学自己的。但是有些东西呢，就说是金口诀的这些东西呢，就说是有一部分内容啊，也毕竟呢不适用我们现在生活的发展啊，特别是一些这个交战章啊、战临敌的啊、有毒鲁毒啊、抓小偷的这一部分呢，有的人感觉到啊很感兴趣啊，我抓个小偷，其实呢就是在预测当中呢，我们就是说是有一个避讳。尽量不去预测这一部分啊，就这个抓小偷你抓盗贼与你有什么关系啊？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你抓了以后对你有没有好处，特别是一些邻居当中啊，哪一个邻居丢失东西了，你断准了是啊，你不错，你的确是给人断出来谁拿的啊，谁这个啊偷窃的，但是说是你对你本身啊，这个安全方面吧，什么也罢啊，有没有什么好处啊？这是警察该做的事情啊。我们所以这一部分呢，就是不是你应该干的，就是尽量呢，就是说是不要去参与这些东西啊。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特别是这个感情隐私这一块啊，就是你水平很不错，你断出来了，怎么回事？但是你说你讲的时候呢，你要分一定的场合。啊，不能乱讲，特别呢这一部分呢，可能会给你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并不是这个东西呢，并不是你炫技的，炫不能拿这样去这个炫耀你的技术哈、啊，我给你断的多准啊，隐私的这一部分呢，就是不要乱讲。金口诀的预测呢，和其他术数一样啊，就它其他的预测术一样，都是离不开天干地支阴阳五行。这个阴阳五行呢，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呢这个发明创造啊，把世界万物呢分为一分为二，一阴一阳啊。从性质上讲呢，就是男为阳，女为阴啊，正为阳，负为阴，德为阳，失为阴。从空间上讲呢，就是天为阳，地为阴啊，上为阳，下为阴。从时间上讲呢，就是白天为阳，夜间为阴，过去为阳啊，今后为阴啊。这一部分内容呢，就是在文字当中呢，就是它是在周易啊祭词当中讲过的啊。这个呢，我们也不给大家多讲啊，这一部分呢，我都给大家做了文档啊，最后呢就是把文档这一部分呢，就是发给大家。大家这一部分文字部分呢，就是课后呢可以看一下。虽然是基础的东西，这个十天干呢，就是十二地支呢啊，这个呢还是对没有基础的这一部分学员当中呢，还是有必要啊给讲一下啊。十天干呢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啊，这是十个天干。十个地支呢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天干呢也分阴阳啊，阳天干呢是甲丙午庚壬，阴天干是乙丁己辛癸啊。阳性的地支呢子寅辰午申戌啊，阴支呢就是说是丑卯巳未酉亥啊。阴阳呢在演化又分成五行。五行呢都知道啊，从小学我们就学过，五行呢就是分金木水火土，万事万物呢世界的组成啊，它的离不开五行啊，你任何的东西你都归类于五行啊，你说除非是你这个什么呢，我们经常讲啊，你身不在五行当中啊，就是你可以成仙成佛了，你不在五行当中啊，这就是背离了自然的生态环境。这个五行呢，它又分为啊有生有克啊，特别是金口诀呢是最这个什么呢，就是以这个克啊，以克来找这个问题的所在啊，就是通过这个生克当中的这个克者呢出世， 不克不动，克者啊为矛盾，就是说特别是这个三动五动呢，就是以克来找这个啊问题的所在，问题的根源啊，问题的原因。不克不动，不行不动，不冲不动啊，这都是一些这个动态的原因啊，它是怎么样发展的。所以呢，就是说是必须呢要弄清和掌握五行的这个生克规律啊。在后面的这部分呢，我们专门呢就是会把这一部分呢，就是生克啊这一部分，特别的这一些基础的这些东西啊，讲起来呢就是感觉到苦到乏味，但是运用起来呢就感觉到得心顺手啊。就是这一部分呢，就是都知道基础啊是必须要扎实掌握的啊，都是呢，但是学基础呢就是最苦到乏味的。特别是这个五行的生克啊，我们都知道了啊，谁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啊，这些呢都是大家都知道啊，大眼一看啊就说是啊都明白了，我都这个掌握到了啊。这个掌握到也不是说是简单的就是一个土生金啊，这个金生水不是这么简单啊，金生水它是怎么生啊，为什么这个金生水啊，它是代表什么，这个金呢是在上生水啊，在水之上和水之下又代表什么。所以这一部分原因呢并不是我们这个普通看到的这么简单啊。这个金生水啊，特别是这个啊寻空的时候啊，还有四大空王的时候，它生水不生水啊，它生的水怎么样。所以这些问题呢越细致化的时候呢，就是啊这才感觉到有难度啊。只是表面的文字呢就是啊木生火，火生土，这个我都记住了啊，从小时候我都会。但是真正运用起来在最后的时候呢，特别是把它啊这个贴到课题当中以后啊，它隔着一个啊，他说这个比如是这个木生火啊，中间隔着水怎么办，这个又变成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木修生火是怎么问题，木相木旺生火，木空生火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的情况。所以真正运用起来的时候呢，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这一个谁生谁，谁克谁的问题了啊。就是因为这些特殊的这些原因，在断课的当中呢，其实既有趣啊，又是偏差又会很大，所以呢导致这个事情的结果呢，就是和我们看到的根本就不一样。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相生相克的这一部分呢，也给大家呢就是写到文字里边了啊。为什么是这个木生火啊，火生土啊？比如说这个木生火啊，火燃烧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木呢就被啊消耗殆尽，然后呢变成灰烬啊，变成泥土。就是说万事呢，就是说是厚德载物嘛啊，万物生于土，万物死于土啊，就是你无论什么样的物质啊，你都是在土中生长，最后呢你都有死于土中啊。就是这个土呢，就是在细致讲起来以后呢，特别是这个四土啊，又是四库啊，还是四木啊，这一部分内容呢啊，就是运用起来呢更是感觉到这个有难度啊。就是不是简单的又是这个土那个土了啊，每一个土的特性都不一样啊，它代表的一些意义类象又不同啊。就是特别是这个土是最难掌握的，因为土的性质不同，它代表的事物啊生成的这些信息也是不同的。都知道呢，生和克啊，就说是生肯定是好的啊，就是我得东西嘛，生者为德嘛，克者呢就是对我有威胁，对我呢有索取啊，对我呢有克制，有牵绊，是不是这样？啊，文字没发，文字部分我看都没有，大多呢都没有在这个学习班当中。这是最后呢，就是给大家这个发这一块文字吧，啊，从 QQ 上发吧 ，QQ 上可以联系我啊。刚才我们讲的这个生克的问题， 就是说都感觉到呢，生的是好的啊，克的是这个都不喜欢存在的一些东西。但是是不是这样呢？就是还是呢，就是万事万物呢，它有一个深刻规律。但是呢，就像吃饭一样，它有吃饱的时候啊。你吃饱了以后啊，吃东西当然呢，就是说是一个好事干的啊，都是喜欢这个啊，就是吃得好，吃得饱啊。但是呢，就是凡事过旺而不及啊，你并不是说越得越来越好，越得的东西越多越好啊，并不是这样啊。就说是什么呢？过旺而不及，物极必反啊。就是阳极必阴，阴极必反啊。它都是有一个度啊。这个度呢，特别在断克当中啊，有这个过旺啊，克内呢旺而无滞啊。就是一看这个其中呢有一个，虽然是说是克内的这一个五行呢，就说哎，它不是用神啊，我不在临用神上，它对我有什么关系吗？就是说这一部分呢，就是在以后的断课当中呢，就是大家都知道了啊，并不是你用神旺啊，它代表了你的这个啊求测的事情的结果就是好的啊，并不是这样。嗯，过旺的呢，并不是好事啊，就像你这个人爬山一样，你爬爬爬，哎，我这个爬到最高啊，谁就成功了。但是说呢，你爬到最高峰的时候啊，最顶峰的时候，你还能往哪爬啊？所以呢，你接下来呢，就说这就要必反了啊，你就要往下走了。这就是说什么物极必反，就是说你走到最高峰的时候，你没地方再走了啊，你只能都下坡路了。这就是这个物极必反，就像你下这个人的时候，说哎，我这个人呀，就是说是到了人生的最低谷了，没法再差了，是吧？那就说是你这个马上就变好了啊，就说是阴极必反嘛，你就说是你的好日子要快到头